啊，我们上一次谈到了神的第五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很重要的方法，这些方法神的工作方法很多，所以我现在提出来的东西呢是跟大家有一些切实关键的啊，信仰生命当中很 relevant 啊，这样几个方法我们谈了五个方法了。第一个方法叫做隔离法，让人分别为圣，拿出来要跟他亲近，要认识他，要在他的怀抱里知道生命的归宿。第二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啊，这个供给法，或者是配给法。配给法就是每天靠神而活，不是靠你爸爸而活，不是靠你父母而活，不是靠自己而活。第三个我们说什么呢？是加添法。加添法就是当你慢慢的依靠神的时候，你做多一些，神加添一点，你做越多神加添越多。所以一个人付出越多的时候，最后这个人越丰盛。为什么啊？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有一个普遍的恩惠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按做的话，你也有普遍的恩惠啊。如果你跟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有特殊恩惠，就是普遍加特殊，你就更恩上加啊，利上加利，就是这样的。那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当一个人他内心很开放，很接纳百川，很善待万人，这样的一个人的话，等他生命到了老年的时候非常纯美，所以他说话很慈祥啊，说出话来非常有磁力，非常吸引人，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说啊，就是年高得少的那种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到了老年，他本身年轻的时候很孤僻，年轻的时候是很关注自己那点事，到了老年的时候呢都怕见人，跟人说话都害羞，出现了一些像小孩的老小孩那种东西，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啊可以承担的任何这种责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内心当中对自己都有负担的，就是自己都要担着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是生命是非常大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压力，这是一个不觉悟的人生啊。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开朗不得了啊，你像有些人，那些老红军的老干部，一些征战的老战士，那些人的话，那都是以前啊，都是真正可以献身的人，所以他到老年的时候，你看着他很开朗。还有一些人，哇，也许会读过书，也许最后越走越狭窄，越走越窄，就他那点东西啊，就那点东西，根本的啊，什么都没有，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怜。所以我们读万卷书，我们要行万里路啊，我们要做很多事，最后啊，磨练自己，成为一个啊非常美好的生命，要学会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当学会了这个添加法的原则的话，我们知道生命就是越动越出，就像老子说的，以前那个驼呀，那个拉风箱的，你那个风箱出的东西越多，怎么样呢？啊，这个火越旺，然后这个风箱不是因为你把这气弄出去以后的气不进来了，不是这样，气还有个进口，所以你越动越出，越动越出，最后鼓得越旺，所以气也越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利用造化，你用的上帝给你的生命的很美好的品质，很美好的恩赐，用越多。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啊，我们叫做冰棍效应。冰棍效应就是有个冰棍舍不得吃，舍不得给人，最后呢捂在怀里，最后化掉了，啊，自己也吃了，别人也吃不了，最后的冰棍还是一个冰棍。啊，我们中国人很多是这种人，你知道吗？就看自己那点东西，最后揣怀里，最后化掉了。所以大家有些才华赶快用，有些时间赶快付出，你付出越多啊，你得到越多啊，这就是神的一个恩典，这就是神，这就是生命奇特的现象，叫做舍得，舍得叫舍得现象啊，你舍了就得了，舍得越多得的越多，就是这样，明白吧？那么第四个方法我们谈到的是消毒法。消毒法就是在你生命保持纯正的时候，保持跟这个真神真正建立一个美好关系的时候，你要需要有取舍的啊，不是所有的事你都要接受，不是所有话你都要听，不是所有的经历你都要经历，也不是所有的人你都要交往，所以你需要砍掉一些东西啊，不要陷入试探啊，让我们脱离凶恶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一个人要学会有所不取，有所不为，有所不教啊，有所不言，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生命。所以我们上一次在谈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历练，谈到了人生的试炼，人生的磨砺，最后出啊很美好的生命。所以神用这个方法陶造他自己的儿女，从他的独生子开始陶造，然后给我们是一个样板，独生子也要经过这样的试炼，然后慢慢每一个儿女都要经过试炼。如果没有经过试炼的人不行的。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危机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最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呢？没有经过试炼，躲避试炼，然后什么呢？父母尽自己的所有能力给孩子化解所有的试炼，就是所有的都是在温室里长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独生子问题就是他认为父母都给他 cover 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儿童都因为父母过分的 cover， 他已经没有失恋，没有这个东西了。第二个就是当这样的一个失恋到一个程度的情况，你父母不可能永远跟着他，对不对？有的时候父母啊可能去世了啊，有的父母可能离开了，有的孩子呢啊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父母给你钱出国了，就像啊解放地区现在做这些孩子都是私立的学生，青春期都是啊13、14岁到20岁之间这样的孩子，怎么样呢？突然间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生活的历练来了，没有父母的那种保护伞了。没有在安乐窝里面那个怎么样呢？红来的。所以人一遇到失恋，如果没有很好的这种装备，没有一步一步带领，没有父母真正的给你带领，他就给你胡来。所以他就打游戏机、上网聊天，然后同居，然后搞出许多名堂啊。最后的话，什么卫生啊、什么秩序啊、什么啊整洁，这些都不管，最后就弄得非常非常荒唐。最后回去以后骂，怨天尤人，骂父母。就说你为什么要去这样的，我那地方很差，我为什么就去的，等等等等，我不愿意去的呢，这出现了。所以孔子就有一句话，他说啊，君子固穷啊，君子固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君子在穷困面前，他人生要经历穷困，同时来讲呢，在穷困面前他还是君子，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天命归到他身上当中，他需要经过穷困的磨砺，要经过患难。第二个，小人一死则烂也。所以小人什么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训练，没有经过这样的熏陶教导的话，怎么样呢？稍微遇上点患难，他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坑蒙拐骗，什么事都坏事都干。最后呢，试炼没有达到目的，最后他试炼沉沦了。这不试炼还好一点，试炼就沉沦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试炼完了以后，他透过自己的一些能力、自己的一些聪明、自己的一些运气，怎么样呢？他没有认识到原来这是上苍，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美好的祝福。他最后得出个结论，一切靠自己啊，一切靠自己啊，不需要靠别人，不需要靠别人，那都是胡来的。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虽然他抗住了这种试炼，但是他的结论是错误的。就像现在很多中国人到了新加坡、到了美国以后，最终的话呢，把自己的所有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赚钱上，就怎么能赚更多的钱，怎么使自己的钱赚更多，我的安全感最大，其他的都不相信，其他的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的，什么上帝、什么伊玛内利、什么祝福、什么这些东西啊，互动啊，这样的话就使我们的生命真的非常可怜。你还不如经历失恋，你经历失恋使自己变成了一种非常刚硬的、非常狭隘的、非常自我的、非常自私、非常肤浅的啊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要取这种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锻炼他的儿女，锻炼他每一个有他形象样式被造物的人，都要经过试炼，因为不经过试炼，我们许许多东西出不来的，就包括他儿子，包括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都要已经开启的这个试炼的过程，都要经过试炼。就像孩子不学习，这个孩子大脑是个白痴，再聪明也需要学习，学习本身就是试炼，就是神放在我们客观的各种处境下，让我们增长才干、增长知识、增长经验的试炼。所以我们需要正视试炼，我们是接受试炼，同时我们在试炼当中学会依靠神，在试炼当中学会明白天意，在试炼当中最终达到美好的结论和结果啊，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人，这是试炼最美好的啊最终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着这样继续谈。所以我们文古之心，我们要谈啊这几个方法。我们上次谈的就是这样一个方法，这就是怎么样呢？这是在旧约当中，我们引述一段经节，就是迦南人本来神把整个的这个地都祝福他们了，然后他希望完全从人到文化各方面全新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啊，留下了一批人啊，迦南人，所以神就保留了啊，可以说叫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就保留了这批人，也以及这些堕落的文化，为了怎么样呢？要试炼他的子民，成为能够抵抗这些邪恶文化的这样的精兵。所以我管它叫什么呢？叫做试炼法，试炼法。所以试炼法，错了。用那个第二个下，那里边有一下，有个下，你用的还是另一个下。所以神就用这个方法 怎么样呢？就保留了。所以神在历史上啊，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包括使徒，包括先知，包括他的儿子啊，包括我们啊在座的很多弟兄，慢慢的已经开始进入了这样的试炼的过程。但是这个试炼和你父母给你的试炼，和以前皇帝给他皇太子的试炼啊，和我们很好的老师给自己的学生的试炼，和这种啊其他的一些环境的试炼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这个试炼我们叫做属灵的试炼啊，属灵的试炼有一些属灵的特殊的一些含义的啊，这些含义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啊，我们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个诗，叫做神做考官，叫考官神来做，然后呢考题神来设，然后专考新王爱，然后呢题型变化多，专考新王爱，题型变化多啊，这里边其实每一句来讲都是有一些可以解的。专考新王爱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由信至信的生命啊，有许多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过去我们看不见，人心我们看不见，很多的本相我们看不见，未来我们看不见，所以要靠信心。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谈啊，基础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基础神创造，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去考证？怎么去考？现在有很多的进化论，有很多的啊宇宙成型的一些学说，我们没有。但是基督徒因为相信这位神是真实的，相信神是信实的啊，所以他起这句话，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建立宇宙发生权。所以宇宙论我们是凭着信建立起来的，明白吧？所以因为有信，所以我们建立。那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启示当中啊，看到新天新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靠什么呢？靠着望啊，由信而对未来建立的盼。所以望是特殊的一种信，是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乐观的精神所出现的这望。在这个基础上，然后生命的更新出现，基督本体的在我们生命彰显的那种圣爱，所以信望爱就出来了。所以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高的标准，实际上就是考核你这三个方面是不是真实的。然后接下来有赞于有悔啊，神人是物魔，然后逆境与顺境，你我被雕琢，就是神会用各种各样的啊力量，包括他自己亲自，包括其他的人，包括你的处境，包括你经历的事，包括魔鬼，神也可以调来，包括敌人，神也来，包括非信徒也调来，可以成为磨练你的处境。所以大家要是有这种属灵的智慧，当我们处境进入到一种艰难状态的时候啊，我们要依靠神，跟神有一个感恩，跟神有一个啊这种交流，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应对，靠着神去跨越这些试炼。然后最终的话就是啊，顺境和逆境实际上总括了两个途径，然后你我最终要被神所雕琢，神所雕琢。所以我们上一次还谈到了，在雕琢的过程当中，我们叫做去伪存真，去伪存真啊，什么样的伪要去呢？什么样的伪？我们谈了这五个伪，第一个是情，第二个是实，第三个是义，第四个是思，第五个是我。所以感情的东西我们谈到了要雕琢的，所以有很多貌似很火热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多是自己的东西，它不符合义人因信得生，不符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义人是靠着信得生的，这个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防柱子，当你打墙的时候，咣当你打的时候，你发现这是空墙，有的是实在的，是水泥钢筋的墙，所以打空墙就砰砰砰，打实墙砰砰砰，根本没用。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立柱和房梁，一些大的房里啊，不是这种天花板一杵啊就贴上去了，那种房里，那就是一个信徒的信的生命，那就是一个信徒生命的真正支柱啊，它是靠信建立起来，而这个支柱常常是隐含的，常常是不在表浅的，而且是很坚实的。啊，不是随着感情的波动的。我们有的姐妹很火热，有的弟兄很温柔，有东西，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最终都要经过神的炼，炼完以后是从真的信心出来的啊，是从真正的无伪的信心啊，真正的良心啊，真正的爱心出来的。所以实也是这样，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完主以后会有许许多多的话，许许多的评论，许许多多的哎呀 idea， 很多的 idea， 那么慢慢慢慢最终神最终都到归拢到他自己要启示你的真正的信仰的要义上来啊，这种信，而且是经过你生命磨练当中你自己拿到的。 意的意思就是意断，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啊。思呢，就是里边掺杂自己的私欲，还有我就是啊，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们谈到了伊甸园吃智慧树的果子，就是因为建立了许多我的东西，所以神的东西无法真正移植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使我们真正最终是排斥基督，我们自己受亏损，所以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又鲜又活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十字架上钉死老我的这样一个圣经的基本要义，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钉死，要在基督里同死同埋葬，才能跟他同复活。这样的一个道理简单不简单呢？其实很简单，深奥不深奥呢？太深奥了。因为很多新朋友第一次来教会的话，你完全不懂得什么是十字架钉死老我这个东西。很简单，告诉你怎么简单呢？我还是用这样的例子，打个比方说，就是我们现在用了很多的电脑，很多的操作系统，很多自己编的那个系统，那个现在还好一点，以前有很多的操作系统，怎么办呢？你现在都归拢到这操作系统来啊，就是比如说 Microsoft 啊 ，Windows 7啊，就是归到这个系统上。所以你现在就立定心说，好，我都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给我的一个啊 delete， 然后重新更新啊 reinstall 这样的过程，然后我们生命慢慢慢慢就加载进入他那个里边去了。但是我们的电脑表面上，我们的很多硬件还没有变，好像还是我电脑还是什么，但是它里边的那种更新已经开始了。而且随着你进入它这个程序的话，怎么样呢？它有更新都免费的让你下载，所以它更新你也下载。啊，当然神的更新跟我们想象的更新不是说啊神以前旧一点现在更新，不是这样，就是神会给我们很多新的活泼的带领，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的领受，是这样的领受。那么我们看这节圣节就这样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要啊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从神的意了。这就是罪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自己有一套东西，有一套框架，然后呢好像很敬虔很火热，但实际上呢没有真知识，没有知道神的真正的标准意思，就是标准的意思。最终我们以自己的东西取代神的东西，神的东西进不来。这样我们那天谈到的，上周谈到的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要谈很重要的，就是何为当存，何真当存，就是什么样的真理啊，生命当中的真正的品质，我们要存留下来，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得到啊，我们要增强，增强。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再一次来到你神圣的启示面前，那就是你要把你工作的方法，一个特殊的方法，一个磨练你儿女，使他们更像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方法，你已经展示在我面前。求你赐下你圣灵，让我们在里边有平安，有道空，有准备，有领受，让我们今天丰丰富富的像以往一样把你的心意阐明清楚。也求你做弟兄姐妹的工作，让他们今天也有美好的领受。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你，阿们。那么什么当存呢？我也给列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叫做真知识，就是保罗所谓真知识。什么是真知识呢？啊，我们说知识啊，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来源。好，我可以简单的说，跟大家说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感官所经历的东西，我们叫做经验啊。我们有五官，我们听，我们尝，我们摸，我们看，这样的几个经验。所以许多的知识，包括科学实验，包括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通过经验得到的。所以经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最稳妥的啊！我一摸这个东西，我知道，哦，它是木头的，它比较硬啊，有钢体的样子，有形状啊，我就感觉这是实实在在，我手可以把握住。因为神创造了一个什么呢？创造了一个感觉系统，就是我们手有触觉的感觉细胞，我们有神经元，可以把这些感受的一些信息啊，放到我的大脑当中去。啊，有一些东西啊，就感觉就不好感觉了啊。比如说这水，我怎么感觉呢？怎么感觉？我就尝一口。所以神给我们有舌的这样的啊，这种啊味觉的这样的感觉。所以眼耳鼻舌身，这是释迦牟尼在总结的时候呢，他就把以前2000多年前把这总结的就比较好了。但是释迦牟尼还总结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他说眼耳鼻舌身后面还有一个意。啊，就是意识啊，他认为这个意识呢，啊，实际上呢是有两个方面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识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我们康德所谓的知性啊，就是形而下的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啊概念化，通过逻辑，通过推理啊，最终得出一个啊对问题的一个分析和理解。这个这样的就是从经验而来的，慢慢慢慢往上推，从下面往上推。所以这里边最核心的，实际上最高端的是一个悟性。所以一个真知识，除了来自于经验以外，还来自于你对许多知识最终把握的一个悟性，一个整体东西。还有呢，知识当中我们透过眼，我们透过读，对许多历史的去，对许多一些原则方面，包括数学原理、历史方面发生事件，我们有一个理解，一个整合。所以靠着悟性，我们知道哇，就应该是这样，我理解了，我明白了。尤里卡，尤里卡，又来，尤里卡就是啊，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谁呀、啊？这个这个叫阿基米德嘛，啊，他谈到他发现这个浮力定律的时候，他谈到了，就是哦，我明白，我顿悟了啊，就是要有人的悟性，要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综合，其实不是简单的，不是简单的。如果说你只是记一个概念，记一个分析，这样得出还不是，还不能得到真知识，你得到的是书生的啊，只言片语的，或者是啊照本宣科的，或者是啊这种残缺不全的啊这样的解释。它还不是。所以真知识需要对一些感受、一些概念、一些包括一些书籍东西做一个悟性的提升，你可以得到一些真知识。还有一种真知识啊，我们叫做直觉。直觉就是从上边而来的啊，就是说我们相信有个形而上的来源，他把他的光啪照给我们。所以这个知识来源在释迦牟尼、在康德、在中国的啊老子，很多东西的话都很主义这种知识。很遗憾，我们经历了唯物论和科学主义的话，我们把形而上学抛去以后的话，我们认为所有的这种灵感性的这种直觉性的东西的话都是子虚乌有的啊，这就很惨了。所以人就排斥了直觉，这错误的。所以直觉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是千真万确有的。因为我自己就有直觉的啊，比如说今天我都有直觉。今天啊，我起来来教会之前，哎，我起来的时候就飞来一个念头，就说我给某某人啊打的电话，他应该给我回话了。哎，结果一拿手机就看到他回话了。你知道吗？当他发回话的时候，他有个意念传递过来，这是不经过五官感受的。所以你就会得到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一个属灵的引导比较好的话，当我们灵越来越恢复，越来越恢复，越来越恢复，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人的这种直觉功能是慢慢慢慢越来越恢复的。除非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荒诞的一种神学，就是完全抛弃这个东西，完全通过概念、神学、理性框架是这些东西做，最后我们就压抑这个东西，最后啊，一个基督徒跟一个老学究没有什么两样啊，就是变成这样。其实呢，基督徒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慢慢恢复，把我们的灵慢慢展开，因为我们灵已经闭死了，慢慢展开，是有这种直觉的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有跟我有一些比较亲密关系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啊，傅斯弟兄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好几次了，他打电话，哎，就在一秒钟以前我得到，哎，怎么突然想起傅斯了？嘣，这个电话就进来。好几次，不是一次，所以我知道这种事的话是发生的。还有一些还有我自己有一些很 personal 的这种经历，非常挺奇特，就是直觉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奇妙的，而且是感同身受的。直觉是感同身受的，理论化的东西，比如说圣经记载一定化的东西，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概念对概念的，有的时候是冷冰冰的，所以直觉的东西是常常生动的。比如说意象、异梦啊，这些都是直觉，包括梦境都是直觉。所以梦境出来，有的人看了很多梦境，你是用什么接触了？你没有什么接触，你就是安稳了以后啊，信息啊突然间就接触了。我们说梦境有几个问题，对吧？有自己所谓的日间所想，夜有所梦，还有就是人间之间的直觉感动，还有就是从灵界过来的一些东西啊，都可以成梦，都可以成梦。所以真知识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要有真知识，也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与神真正美好的经历，就像陈王弟兄刚才谈的，如果他生命经常经历一个跟那个绝对的真理、绝对真实，耶稣说我是真理，那就是最后最绝对的真实，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连通勾连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对神的真知识。所以你注意陈王弟兄分享的，他很幸福、很喜悦、很滋润、很甜美 啊，甜美过程当中最后出现一个概念，他说我这样像尘土一样不配的，怎么可能得到神这样一下应许的？你看他出来的是这样的信息，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有一些人讲，哇，我有这个东西，哎呀，我是神的特别选民，我肯定高过你们一等啊！我跟神可以平起平坐，我跟什么再有事我给神打电话一拨就通。有些人会出这种信息就很可怕了，所以他出的信息是使自己感觉很谦卑，跟超越说啊，这是很美好的，这样的东西是一种我可以相信，这是一个真的经历，就是跟最后绝对的真实的真理的绝对的一个 encounter。 那么对圣经的解读，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神，真实的神进入历史真实的作为，然后我们透过悟性，然后经过一些阅读思考和领悟提升的话，我们得到哇，这个真神太好了啊！这个是公义的神，慈爱的神，哎呀，我太相信这个东西，这本书绝对的内在逻辑性非常严整啊，表面上看好像是有一些矛盾，但实际上哇，突然间我贯通了，原来神是 so consistent 一位神，这是如此的啊，是美好的一位神。所以这是悟性，悟性从圣经得出来的知识是关于神的，关于这个真实的真知识。还有一种直觉，就是直觉某些东西就是神给我感动，让我感觉到突然间感觉耶稣这么美好。我以前信主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哇，耶稣怎么这么美好啊，哎呀我真是不配呀、啊、哎呀就哭了20多分钟。这就是真知识，若没有圣灵感动，你不会有这样的，第一不会哭，第二不会有内心当中真正揪心的，你感觉很惭愧，你以前怎么这么侮辱这个人，这么轻视这个人，这么好像是随便的用你的理性谈论这个人，你突然间有点感觉神是恩典。所以陈方弟兄谈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若神不拣选你，你绝对不会认识他。所以神只要开启他怜悯摸你一把的时候啊，你就明白了。所以真知识，所以尼托生弟兄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强调我们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经历，然后才真正的建立对神的认识啊，这样子，这是很关键。包括对读经的时候啊，不光是一个道理的读，而是透过道理用你的真悟性灵性真正进入神的心啊，这叫真知识。真知识以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啊真信心，你有真知识的，你对神的存在、神的信实、神的美好以及神所应许的东西是最后要绝对无误的成全，所以你就有真信心了。所以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夸夸其谈的信心，也不是到哪个神学院拿了文凭得到信心，也不是，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真知识上的真信心啊。第三点叫做真良善，当我们有这样的真实的知识，又跟神建立了在基督里边的真信心，因为我们摸到基督，基督摸到我们，我们在他里面看到这样的信心的话，然后神就有一个奇特的奥秘，就是创世以前就是大灾呀、啊、敬虔的奥秘，就是保罗说的什么奥秘呢？当你到这个末世，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呢？你真正建立这个信心的话，神会给你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我们知道圣灵的重生啊，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进入了一种以马内利的状态，就是我们当中有神性一面，然后神呢啊，我们里边呢也被神接纳，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也被神接纳，所以这就是神父在我里，我在父里面，这样的一个真良善。所以这样的一个良善的出来，就不光是我老我的东西啊，透过某种自律的感动的啊，然后律法的自节制的，不是这样的，而是他的真的神与从里边涌动的活水江河，哇，在里边动，最后真正出来的东西啊，是一个属天的东西，是一个以马内利的天人合一的东西，是透过天祝福我们最后出来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管道，我们成为一个样板，这样的东西，所以真良善就出来了。啊，不是人之间为了功德、为了轮回啊，为了别人以后也高抬我，为了礼尚往来，为了不是这样的良善，所以我给我施予我招待，不是这样的，而是真良善，而是神那里边的。然后接下来叫真性情，它不仅有良善，不仅有爱的东西出来了，还有什么呢？耶稣很多的性情都出来了。啊，包括很沉稳，包括很安稳，因为跟神有以马内关系啊，包括很温柔，哇，温柔就出来了，因为什么东西都定了，所以他不需要啊那种急躁，不需要那些东西，啊，慢慢的神的性情都出来了， 啊，很温柔，很公义，很信实，良善东西。然后呢，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真自由。真自由就是当真的生命啊，在基督里边，就是我活着就基督的时候，当真的最后你会出现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啊。这个自由是真自由，不是假自由。这个自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属灵人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啊。大家说真自由可不是绝对自由，大家知道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是神的子民，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可能有真自由啊，绝对自由。但是我们可能有生而为人的真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这个真自由是指什么呢？啊，不要太抽象。这个真自由，我告诉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人非常大方啊，我这人啊绝对不在乎啊。大家你我给你点奉献怎么也不在乎？给完奉献以后，后面，哎呀，很别扭啊。这个人给完奉献，他是不是他真的以后就不给我了？或者说他以后是不是应该透过别人还给我等等的？他是不是要感恩，要说我的好？所以自己就嘀咕起来了。”明白吧？当我们真正付出以后的话，我们就，所以有的时候发现哇，我们赚钱，像我讲你，我们这同学这朋友，赚钱赚的也不少，他和他丈夫赚的也不少，然后房子搞了15套，但是他还是没有财政方面的真自由，总是忧虑哇，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还要再买呀？再买以后再整修再住，就这样，没有真自由。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是有一次真的经历啊，我就是有个真经历，真知识，真信心，所以我得到了某种情况下我体会到所以真自由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人，以前呢总觉得哇，眼睛往上看，我们现在中国人都是这样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总攀比，所以中国人最喜欢攀比，明白吧？中国人啊，北京人，大城市人更喜欢攀比，什么深圳人，上海人，天津人都喜欢攀比，所以大嘛都在那，所以我们看我们房子已经做到好了，我们还要看更好的公寓，看这种 terrace 看 bungalow 啊，我们要看独立洋房，最后不行了，我们最后还是漂洋过海到美国买一个大豪宅，这个总是这样。所以车子我们要比啊，穿衣我们孩子上学要比，孩子上学啊，你要私立学校，你去哈佛，然后我就去剑桥，这样分比来比，所以中国人都是往上攀比的，所以你越攀比的话，你的财政压力越大。你现在随着高啊，你从开始的时候刚一结婚就为孩子存钱，为孩子受教育，要结婚，要买房子，最后怎么样呢？你可惨了，你父亲自己没有自由啊，孩子所有东西都压在你身上，你也不自由了。这是中国人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把未来的几十年的那个账本、那个签单的一些东西啊，都压在你身上了，买单的东西全压在你身上了，其实不需要，一天忧虑一天担，就是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也学会每天信靠神就可以了。但是我也是从中国文化出来的，我也是无神论出来的，我信主以后的话还有许许多的东西都没有进，所以也是这样想，尤其是看到才华不如我的啊，阅历也不如我的，整个见识也不如，年纪不如我，如果这样的话别人赚得很高的话，你心里很本然的不服气，对不对啊？很别扭很别扭。所以啊，说哇，赚很多的话，你走传道人这条路的话，尤其是你慢慢慢慢神就给你关门，很奇特的就让你做不成，最后你心里就有点别扭，明白吧？对，那个时候我还多少还自己创业，还有一些收入，还有一些那时候教会，我们教会还没有这样的奉献各方面强，所以我很喜欢自己做，自己有收入，然后自己做完以后的话不给教会有负担等等的，这样做想开出这条路，但是很奇特，神就关来关去，最后有一天大概就是两年多以前，神让我看到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异象，就是直觉异象，很大的感动，很清晰的感动，让我知道一点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呀，你要看一看，你死后真正你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还要有遗产，就让我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实，明白吧？就是你死以后还要有遗产。哇，当时我就接受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知道神要给我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就是你现在你过的这种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也算体面了，你不愁吃不愁穿，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还可以跑，明白吧？你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所以而且你还有富裕，这你开始你还带不走很多东西。我一下当时就很大的 enlightened， 就是觉悟了，顿悟了，哦，原来这些操了没有用， 我现在按照这样做的话，我应该做我最应该做的，最有恩赐做的，最应该做，最有价值做的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哇攀比，不需要搞这个东西，我应该把我最好的东西发挥出来。就是从那儿开始，我去各地讲到各方面的话，你给我也感谢，你不给我也感谢，你给我出我感谢，不给我出我也感谢，就我就大概70%-80%我都释放了，我都释放了。所以从那儿开始的话，我对一些财大，所谓财大气粗的或者是大老板各个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说话的话呢，就心里就是真信心的，真自由了。没有真自由是不行的，没有真自由的话，你口头上说啊我不在乎啊，我不是啊赚钱为主的，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内心当中你不自由的。因为那件事我就知道什么，脱离了一个金钱的对你的诱惑和捆绑，你体尝了天的滋味，天的滋味就是那个自由的滋味。那么总的来讲，结论就是在基督里，然后长成心我啊，我们的心我就被长成了，在基督里心我长成，就会出现啊真知识、真信心、真良善、真的爱心、真的性情、真的自由，啊、这就是心我的神给我们一个奇特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这两节经节，提摩太前书说什么呢？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啊，这个爱心、真实的良善和你真心。啊，和你真正单纯的心的物质无伪的真信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神希望我们生命带出这个真来，带出这个磨成这个样子。所以试炼最终要磨出这样的无伪的信心啊，无愧的良心和清洁的心，然后最终是一个真正的爱。再有一个腓立比说，他说什么样呢？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一点也非常的感动我，就是我们常常说神有两个旨意，一个是以马内利啊，叫天人同在，一个啊天人合一，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效法基督。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效法基督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最高境界是什么？最高境界我活着就是基督，你看到了没有？我不再效法了，效法的东西还是你这样，我学你，我有的是总是学不来的，最后怎么样呢？不用学，就是你到我这里边，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你在我里边活啊，这是效法就最高的境界，我们可以达到这么一个境界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当我们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的老我都已经炼尽了，炼尽了。试炼的方法我告诉大家，试炼的方法总过起来就两个方法啊，就两个大类，一类啊我们叫做患难，一类呢就叫做安乐。我们说患难当中，这是我们普通常见的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的试炼的方法。所以患难总的来讲可以包括这样的几类，当然每个类当中有很多具体情况。第一个就是疾病，就是在我们灵魂体当中，我们的体出现问题。所以当神给我们允许一些疾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身上，或者在我们亲人，在我们周边人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要有一个觉悟，要向神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阐明，就是神可以透过这个东西试炼我，但是神靠着你的恩典能拖住我。所以这就是属灵的觉悟，就是任何的困境当中你都要做这个祷告，就是神，我接受这样的试炼，我在任何的处境下都可以接受试炼，但是神，你的恩典拖住我，这是一个基本的觉悟。第二个就是困厄。困厄就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不是生理上的东西了啊，就是经济财政是属于魂方面，就是文化方面啊，社会方面这些属性方面，经济属性方面出现的这种东西，困厄啊，是我们在啊人生而为人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属性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啊，就是我们的财政方面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在经历穷困，或者是说或多或少的经历过穷困，在穷困当中，你也向神祷告，说我接受这样的神，你允许的这样的一种试炼啊，也求神保守我，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胜过这样试炼。第三类就是卑贱，就是我们在社会属性当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层次，就是所谓的政治。所以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社会的我们政治地位很低，所以人瞧不起我们啊。我们在许多的方面，甚至在教会里边也有人瞧不起我们，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患难，是很大困难。所以人的尊严被人瞧不起的话，常常比受穷还惨。 所以人常常说什么呢？一个人不怕别人恨，恨自己就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啊。所以啊，朋友交往当中最可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你，你被别人轻贱啊，别人蔑视你。夫妻关系当中也是最大的危机，就是双方瞧不起，这是最大的危机。所以有这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向神悔改，马上要向神祷告，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患难，这是你给我们试炼，但是怎么样，求神恩典开启我们，让我们生活，让我们生活，明白吧？再有一个就是逼迫，逼迫这是啊，在人的最终安全的一个东西出现问题啊，也属于是政治方面权利或者生存方面权利出现问题啊，这样的一个逼迫。所以你看中国教会之所以复兴，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还有逼迫，而且这个逼迫是一个很明显的啊，这样一个逼迫，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讨论。所以我告诉大家，逼迫的时候常常会使人的生命起来，就好像一个真正的感冒啊，一种病毒进入你身体的时候，你突然间身体就强壮起来，你所有抗体免疫性哇都起来了，最终什么感冒一过去的话，整个冬天你都不感冒了，明白吧？所以你可以穿着超短裙啊，到你看美国为什么很多人，很多的那些人，美国的很多的那些女性的话，整个冬天都没严冬的话都穿裙子的啊，像芝加哥呀，像明尼阿波利斯那么冷那么下雪的情况，哎，他也当然他有暖气，他有汽车，但是总的来讲，因为他经过这个抗体以后的可能强，所以爱斯基摩人可以在零下40度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在雪地里睡觉，他那个抗体，他那个生命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神在带领他的子民进入迦南的时候，所以最大的难阻，最大的难处不是那些迦南人，而是基甸人。基甸人说，哎呀，那个你，我们实在是远来的，我们真是知道你们是背后真神的子民，我们看到你的大能啊，背后祝福，所以我们愿意做你们的仆人啊，等等等等。迦南人那些武王，那些南方的王和北方王联合起来去打约书亚，怎么样呢？很快就被约书亚给消掉了，消灭掉了。而那些以糖衣炮弹，以非常美好的奉承进入去了，是很难的。所以人生忧患思源乐，所以就是这样，常常是一种糖衣炮弹，我们最容易不能克服。所以逼迫的话常常会使人坚强起来，一个逼迫的人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勇敢面对逼迫。还有孤独，孤独也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所以孤独啊，人呢是一个社会动物，所以我们以前谈到团契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人的一种关系性和社会性就带出来了。所以犹太人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强，所以犹太人都生活在社区里面。所以呢，中国人在这个方面本身，你要说是神州嘛就很好，你要说是中国嘛也很好啊。我告诉你，神州这个词你看多么美好，是神的州，对不对？神的国度。我告诉你，中国这个词也很有意思，中国的这个中字啊，甲骨文里面就有3500年就有这个字。这个字有一个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有不同的源流，有一个意思的解法是什么呢？一个口，一个上下贯通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符号啊，甲骨文就是这样，一个口，一个贯通。这个符号大家知道是什么符号吧？我们在谈甲骨文都知道了。我想王轩知道吧？这个符号是什么符号？
是下面。
对。当然是上面下来的。这个符号就是启示的示，就是神，就是十，明白吧？就是十全十美的十和启示的示，这是同源字，就是神的意思。然后还有个口，神的口出的十全十美的信息，这叫中，所以我们叫中庸，我们说话叫中肯，我们说话叫命中啊，我们等等等等，重地寓重地，所以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个东西，口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中庸，才真正的那个长啊，那个长，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所以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怎么样呢？祝福保守一段，所以神州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我在考证这个词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考证啊，这种解法至少是一家之言啊，这很有意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像犹太人中国的话，我们很奇特的，说古犹太和我们有一个很奇特的关系，都是 relational 或 relation oriented 的一种啊 people， 和这种什么呢 community based 加那个 people， 就是一个社区，一个人际关系很强。所以我们中国社会依然是关系型社会，我们中国人依然是很强调社会关系的这一个族群啊，跟犹太人一样。所以我们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是这样，他强调隐私和自由，最终的话呢，美国人的孤独的比例最高。所以美国人很多孤独的。为什么说美国啊常常说是少儿的天堂啊，老年的地狱啊，中年人战场的啊，就是中年人大家都哄天拼杀赚钱，儿童的时候很好，因为大家都祝福，到了老年的时候孤独的不得了。所以我们说啊，一年前那个叫做什么呢？美国被飓风淹没那个城市叫什么？在路易斯安那啊，就纽二两，就有很多的人为什么死？你知道吗？是因为老年孤独没有地方去，所以被淹了以后也没有亲人命了，最终死亡很多东人是因为年老年迈，没人照顾他了，对吧？所以他死的最多。所以美国人很多的情况下，真正受到灾害很多都是老年人，有的人啊臭到屋里边了，好久不知道他死了，就是因为他太孤独了。那这个文化导致了很多孤独，它强化这个孤独，所以我们现在也经历孤独，我们人生也经历孤独。所以孤独的时候，告诉大家，孤独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就孤独的时候可以让你绝望 desperate， 但是孤独的时候可以让你发现真道。所以丹麦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这是什么呢？就叫启格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启格果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很重要，他几个我他强调什么？一个人真正认识他的本质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绝对孤绝的状态下，突然间看到天了，哦，看到人生最主要的第一个关系就是人神关系了。所以人没有在孤独情况下，他总是看到的身边的，哇，我的恋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总是看到这个关系。所以人不可能想啊，原来人生里有个期待，有一个人生的关系。你们大家经历过没有？经历这孤在孤独当中，在真正的呼天抢地啊，叫需求神。而这个时候，当神给你一些开朗的话，你要么通过直觉能感受到，要么通过悟性能理解到，要么通过你的感官能感觉到啊，突然间就像过电影，知道吧？所以张伯利的信主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在西伯利亚的大的草料场，完完全全没有绝望了，这个生存都已经完蛋了。怎么样呢？他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是啊，你让我活下来，我就奉献给你。说神用奇迹给他，让他活过来，明白吧？所以你看他一好过来以后，又有普林斯顿的，哇，又有芝加哥，又有这个谁，又对，又造他，所以人又被眼前的一些关系蒙蔽住了，所以神又给他一个极大的。所以你看张伯利这边全是刀子，那就是以前他得癌症的时候插的管，所以他的癌症绝对是不治之症，他的癌症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了，他私下里曾经跟我说过，他的身体已经不像样子了。后来就是因为他有跟谁有这个誓愿，所以神就给他救好了。所以他那个见证也是很奇特的一个见证。那么孤独是有风险性的，孤独可能使人走向绝望，孤独最终可能看到，浪然看到原来天啊，上帝在那等着。第二个很重要的神的用的一个方法，或者神允许的一个方法，就是试炼啊，就是安乐啊，正好跟患难相反。第一个，健康聪慧美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经历的。你看大家一个个别人啊高兴啊，一个个啊，捯饬啊，一个个的，臭美啊，一个个的，化妆，一个个的，哇，这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要健康，要聪明，又漂亮，这简直不得了了，对不对？你又健康，又青春，啊，然后你又什么聪明，啊，你又漂亮，这太可怕了，对不对？我们说有漂亮不错了，有漂亮的人可能成为花瓶，不聪明这是遗憾，啊，但是漂亮就不错了，你还是漂亮，对不对？郎才女貌，然后你又漂亮。你又聪明，是不是很可怕？对不对？男孩子哪个男孩见你都要退避三舍，对吧？这样，然后你再健康，那就更可怕啊！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啊，不停的、啊、活蹦乱跳，这就很可怕。所以神给你这样的祝福以后，你要小心用，你用不好的话，就会成为很多人成为什么呀？ 很多人说这啊，美丽是神的一个奇特的诅咒，这里边，所以大家知道，我不相信美丽是神的诅咒，但是我相信美丽当中也有很大的功课要学啊，我们要学这个。第二个就是富足，如果一个人有这样，如果家境再很富足，他自己做任何事都蛮有运气的话，这不是更可怕了吗？啊，这是更加 lucky 了，这样的人，所以有富足。同时呢，还有自由啊，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受迫害，不受压抑啊，不受压抑，在许多方面的话，都有自己独立决策的这样的一种尊严和权利啊，自由。然后呢，还有名望，如果有些人再有些名望，就不得了啊。最后还有权力，假设一个人再有权力等等，他就是天之骄子了。这些天之骄子，神给他们的责任，最终向他们追讨的一些东西也很多的，所以这些人也放在一个巨大的试炼当中。所以一个人从小到大总是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呵护很厉害，而且年轻聪慧漂亮，这样的，尤其是姐妹的话，我看到了很多的情况，很少有人真正生命当中有分量的，很少有人的，很奇特的。有没有呢？也许是有的，但是我看的不多，就是那个生命能够影响人，能够成为一个样板，成一个荣耀的样板，荣耀的神，荣耀的经不多的，是因为他们被这个东西聪明反被聪明误害住了。当一个人在困厄的时候很好，但是如果他不经过权力和名望的试炼的话，这个人还没有试炼到位，也就是一旦他有这个情况下，他可能比谁都腐败，他肯定是这样。所以中国很多老百姓啊，以前不都这样说嘛？哎，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贪官，那也贪官。那很多老百姓就回他一句话：不过你到那城上，你比他还贪，是不是？现在有没有人说我到那个城上不比他贪？很少有人敢真正的拍胸脯这样说。啊，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商量。啊，十亿人民九亿贼，还有一亿没机会。你们听说过吗？我想偷，但是我没有机会偷，最后我就抱怨嘛，变成人也有机会偷。所以你给他这个机会，给他自由，给他名望，给他权利了，他就比谁都贪了。然后我们看啊，试炼的一个特征。哇，时间好，试炼啊，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我要跟大家谈。第一个，试炼是真实的。试炼可不是过家家，不是神在旁边给你都弄好了给我，不是这样。试炼有它的严酷性、真实性，对吧？就像考试一样，就像放在高考里边，如果你考不了的话，你这一年就废了掉，你可能要经过再补考两三年才能，就是它有它的真实性啊，严酷性、严肃性，对，真实性。所以因为它有真实性、严酷性，所以试炼就有第二个特征，就是风险性，就是 risky， 就是你可能在这个试炼当中你失败了，而且败得相当惨。比如说像约伯，他虽然是没有败，但是他经历试炼这个真实性很惨，他的孩子都被拿走，财产都被拿走，自己身体几乎都垮掉了，看到了没有？他有他的真实性，他风险性。第二呢，他有他的处境性，就是处境性。试炼总是神给你设一个局，或者说神允许一个局在你生命当中发生，所以你总是与一种人、一种事、一种情各方面发生关系，所以总是一个在一个处境、在一个局里边。第三个，多样性，就是试炼不是一个标准的试题，所以也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卷，但是它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培养你成为基督的品格，心盲爱，有心盲爱基督的品格，所以它的试题是多样的，所以我们叫题型变化多嘛。再有一点就是阶段性，就是试炼它不是永远考你小学五年级的课程，就是你五年级过了以后的话，神就让你带进初中、高中、大学的考试，所以试炼它有不同的程度，有一些人试炼它的高等，有的试炼还处于低等的试炼啊，比如说有些人啊，请顿饭他吃他都心里别扭啊，这就是神就不停的用这种试炼去模拟。有的人开放家庭，他一天他都别扭，所以神就模拟，明白吧？啊，有的人说话一说话就暴怒啊，就是什么，就是很低层次的， 对吧？还有很高层次的啊，像大卫的那种试炼，像摩西的那种试炼，那就很高层次了。那属灵人的更高试炼，所以它有阶段性。再有啊，试炼带有经常性，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只要是没有跟神完全的身体得熟啊，见到以马内利真正新天新地到来，我们永远是处于试炼当中。就是试炼是带有长期性的啊，带有经常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有警醒。所以有一些警醒的事，就好像我们生命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细菌啊，在攻击我们，在攻击我们。所以一个有很好的试炼、有免疫系统的这样人的话，他就无所谓了，就习以为常了。而且越攻他越健康，越攻越。所以我们在处于这样的魔所盗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窃据的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试炼当中。只不过怎么样呢？是吧？一个是靠恩典，一个是靠我们在主里面慢慢成熟了以后的话，我们就不在乎了。啊，就我们只能有些大的试炼当中，我们才知道神有更高的美意。小的试炼已经无所谓。再有一点，就试炼具有保守性，就是试炼神最终会有一个极限，设定一个极限，啊，不是随便的啊，试炼都可以吧。所以当约伯进入试炼的时候，神说要保守他的性命，所以这就是神给撒旦所使用他撒旦攻击人的一个空间，最终你不能夺取他性命。所以保罗在谈到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这个启示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现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就是这里边谈到了一个试炼、试验和试探的问题。这个三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词，意思就是什么呢？当最严厉的一种试炼是什么呢？是神允许魔鬼来做。所以魔鬼来讲，就抓住你的软肋，抓住你的小腹啊，就专门打你的最最最这个什么呢？最软弱的地方，所以就要把你击倒。这样的一种试炼，这是试炼当中最严厉的一种东西，叫做从魔鬼出来的试探。所以即使是这样，神也有一个奇特的保守在这里面，让我们能够抵御这个试探。